亲爱的家人，早安！今早我们要进入到马可福音第八章。进入到马可福音第八章，算是整个马可福音的一个分水岭，因为在这章当中，耶稣启示他自己要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弃绝、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耶稣整个在第八章福音的工作，好像从耶路撒冷扩展到外邦。他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启示他的工作，那就是完成救恩。然而在第八章一开始讲到，七个饼吃饱4000人，一些的法利赛人向神求神迹，神不给他们看，离开了，他们上了船渡到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，特别在那边教导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。哦，耶稣就提醒他们，你们怎么不明白神迹啊？你们看不懂神迹啊？神迹最重要的目的是显出神的国度、神的位分以及神的心意。所以门徒经历神迹，但是他们看不懂神迹。真的，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啊，有我们大量在求神迹啊，求神神奇的医治我们的疾病。我们有好多的困难，求神带领我们度过困难。有些教会在建堂的过程当中，哇，有神迹；有些教会在一些疾病的方面有神迹；有些教会在困难的上面有神迹，在福音的上面有神迹。我们都以为，哇，神彰显神迹了。可是在这段里面，神特别提醒我们，一个经历神迹的人，你要看得懂神迹，是看得懂什么？神的心意。所以在神迹之后，耶稣医治了一个瞎子，而且还是医治2次，是让他能够完全样样看得清楚，还提醒他原来的村子不要再进去了，不要再回到你原来的生活了。耶稣医治他，医治这个瞎子，医治2次，这是耶稣医治疾病啊唯一的一次，是2次的过程，医病的过程是2次，按手在这个人的眼睛上面2次，第一次是吐唾沫，还是把他带到村外哦，没有在伯赛大这个城市里面医治他，把他带到村外，刻意的吐唾沫在眼睛上，然后还不行，第二次再按手，他才样样看得清。前面是说神迹看不懂，后来呢医治瞎子让大家看得清楚，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QT 经文27节开始。我们从27节要一直到第38节，我们一共要讲，就是耶稣要我们看懂他，借着神迹看得懂他，借着医治看得懂他，要不然我们都是瞎眼，自以为看得清楚，实际上看不清楚，还看错。所以我们想要透过今天马可福音第八章第27节开始，来去看一看耶稣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。家人们，你也可以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很多时我以为我看得懂神迹，很多时我以为我明白你心意，我在教会求神迹，我在教会求能力，我在教会求扩张，我在教会求福音的大能，当我看到神迹发生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神为我们行了大事，哪知神是要教导我们，你们到底明不明白神迹？神迹不是主要的目的，是神的国，神的名，基督的救恩被显明，这才是神迹的目的。要不然在教会当中，多少人经历神迹啊，病得医治，然后呢，这个人就离开教会了。教会有很大的神迹，建堂建起来了，结果呢，教会分裂了。我们也看到教会很多有福音的大能，哇，好多人进入到教会，结果呢，纷争不断，冲突不断。所以神迹的目的是什么？难道是带来这些负面的影响吗？不，神迹的目的是要显明神的救恩，那就是十字架。神迹的目的是要显明我们是不是看懂十字架， 然后我们愿意委身跟随主。要不然神迹会让人骄傲啊，神迹会让我们自以为意啊，神迹会让我们反而失去了看懂神的光，神的手。首先我们先从第27节，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。该撒利亚菲利比是一个很特别的城，一个地方，一个很特别的城市，那个是所有的犹太地里面偶像最多的地方。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啊，充满啊神鬼的故事，神的故事很多，鬼的故事很多，所有当时的异教啦哈，所有当时的那种神秘的故事都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。所以耶稣特别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大神迹以后，把门徒带到这个地方去问问他们说，请问人怎么说我啊？有人说，哎呀，你是施洗约翰啊，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说你可能是叫要一个大先知啊，这个先知里的一位，就是摩西，他要死去之前，他曾经说过，神要兴起一个先知像他，这叫做先知里的一位，就是指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一样那么伟大。那耶稣就问了，那请问你们说我是谁？我不要听人家说，我要听你们说。所以耶稣要教我们的第一个属灵原则是什么？那就是我们对于主的认识不可以模糊不清，神要我们清清楚楚的认识他。你现在你在你的小家去问，你在你的教会去问，哎，对于你而言，主耶稣是什么？有人说，哦，感谢主啊，他帮助我婚姻恢复啊，感谢主，他医治我疾病啊，感谢主，我过去我很穷困的，耶稣帮助我财务自由啊。有人会说，哎呀，谢谢主啊，他带给我心灵平安啊。这都对，但是如果没有启示，我们不会有人真实的认识主。什么叫做认识主？什么叫启示？你就是认出他是耶稣，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我生命中的救主，也是我生命的王。他不是来帮助我完成我的梦想，让我过今世的生活，将来把我带到天堂里，这不是救恩。什么叫做救恩？我认识他是王，从我重生受洗以后，我生活不再一样，我在我里面有一个王在管理我，我要被改变，我不再过我旧生活了，我的金钱，我的时间，我的财务，我的人生全部由神来引导。今天太多弟兄姊妹买房子的时候，哎呀，求问神，找工作的时候求问神，结婚的时候求问神，除了其他这些，通通都是自己做主做王。遇到困难的时候来找神，没有困难的时候自己做王，这个就不是真实的认识救恩。所以耶稣今天问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耶稣要我们真实的在启示里认识他，认识他是神的儿子，认识他是我生命中的王。在这个基督的这个原则的里面，你要看清楚啊。今天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经历神迹，经历大神迹，可能他的病得医治，癌症得医治，婚姻破裂了重新被恢复，亲子关系冲突了在教会里面得恢复，财务很痛苦，欠债很多年，进入教会以后经由神的帮助财务自由了。但你去问他们耶稣是谁，他们很可能回答的就是，耶稣是来帮助我的，耶稣是我的大恩人，耶稣是我的好帮手，耶稣带给我心灵平安。但他有没有一个启示说耶稣是我的主？内在生活最关键的一件事，就是在你里面有一个王在管理你，你是被这个王给管理的，你人生的道路不再是自己掌权了，你的婚姻，你的亲子关系，你人生的道路，你连找工作，你人生前面的道路要不要换工作你都不敢自己，因为有王在你里面，连说话都不敢乱说话，因为王在你里面。这个才叫做认识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呀？今天属灵原则第一件事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好好去祷告， 今天你就可以祷告，主啊，对于我而言，你是谁？好好在神面前等候神，去安静，去问神他是不是你心里管理的那个王，居首位的那个王，引导你的那个王。今天好多人在教会多年来啊，脾气还是一样的暴躁，哇，那个说话还是一样的狂妄，内心还是一样的骄傲，对世界的贪恋，对金钱的依靠，多年来没有改变。他是自己的王，主耶稣不是他的王。所以你说他经历神迹了吗？经历了。看见神迹了吗？看见了。但他看懂神迹了吗？没有。他明白耶稣基督是王吗？没有。所以为什么从31节耶稣会对彼得的责备这么严厉？耶稣开始启示他自己，进入到属灵原则的第二点，就是什么？耶稣显明我们一条道路，什么叫做走在生命上的道路？那就是你必须要经过一个死你才有办法复活的道路，一个只体贴神不敢体贴肉体的道路。所以耶稣为什么那么严厉的去责备彼得？因为彼得要耶稣走一条什么？人以为好的道路。耶稣说，我必须被杀，我必须受害，我必须受苦。耶稣是明明的说，彼得是暗暗的拉他，劝他千万夫子不要这样讲。耶稣立刻责备他，撒旦退我后面，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今天耶稣基督如果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如果我们对他的认识是停留在人本主义的认识，你说耶稣基督会不会责备我们说，撒旦退我后面去吧？亲爱的家人，在我们的里面有好多隐藏的撒旦啊，人本主义就是隐藏的撒旦，贪恋世界就是隐藏的撒旦，你那个在心中自己做王啊，那个就是罪在做王，心中的恶者鬼魔在做王。很多时弟兄姊妹问，哎呀，为什么我们家里那么苦？哎呀，为什么我们家里遭遇到这么多的挑战和难处啊？平常都不爱神，遇到难处就来，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来寻求神。我们都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，是啊，那为什么要老是走到你的尽头？为什么不在你重生受洗的时候就把你的人生交给神，让神来掌管，一直就让他来主导呢？一个没有踏上十字架上道路的人，他永远都在体贴人的意思，撒旦在他里面是王。一个体贴人的人，他没有办法走上主的道路。一个活在人的喜悦的人的里面呢，他没有办法走上神的道路。亲爱的家人，耶稣对彼得的严厉，严厉到一种地步，他知道一定要斥责，一定要赶逐人里面的人本主义。不要忘了，耶稣也在赶鬼啊，耶稣也在医病啊，耶稣也斥责恶者啊。他说，我若奉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度在你们当中了。彼得跟随神那么久，跟随耶稣那么久，算是头号门徒。耶稣说的这句话是强而有力的说出，人里面只要有人本主义，一个没有以神的旨意为优先的，很需要被赶鬼啊。很多时你就说，我又没被鬼附，我清楚的很，我在教会那么多年，我里面怎么可能会有鬼呢？甚至还有人在那边讨论说，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？亲爱的家人，讲一句话就好，你里面只要有人本主义，主耶稣今天就得要对你说，撒旦退我后面去吧。你今天也得对自己说，你对你里面的这个自我，对你里面那个老我，对我里面那个自私，对我里面那个骄傲，对我里面那个瞎眼去说，撒旦退我后面去吧。因为我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今天在教会里面要对主绝对的道，要对主绝对的十字架的道，到底谁在讲呢？我们通通都在讲那种人本主义的昌盛啊，人本主义的这种的快乐啊，人本主义的享受啊，大家很喜欢。今天谁在教会的里面讲那种完全依靠对神，对十字架绝对，对十字架绝对，对神的旨意绝对的道，谁听呢？ 今天我真的求神在我们的心中做厉害的一个工作，求神真的厉害的责备我们，光照我们。我今天如果神对我说，撒旦推我后面去吧，我真的要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让我可以走上一个十字架的道路，谢谢主，我要跟随你，我要舍己，我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跟随主。如果今天神对我说这句话，我真的要感谢主，谢谢你斥责我里面的撒旦恶者离开。主啊，帮助我，我一定要懂得舍己，我一定要致死我的老我，致死我的这个脾气，致死我的谎言，致死我的这种的骄傲，致死我里面的自私。主啊，当我看到教会弟兄姐妹们多年来信主，这么多年来还是一样的有这种脾气暴躁，还是一样这种口无遮拦，还是一样的这样爱世界贪婪，还是里面的骄傲之意，我真的是心痛啊，我真的是心痛。求神真的怜悯我们，救我们，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了。很多时我常常问弟兄姐妹，哎，这周好吗？最近好吗？有没有爱主啊？有没有更多来亲近神啊？有时候我听到他们的借口，我都知道他们不是在骗我，他们是在骗自己，骗神啊。求神怜悯我们。一个人渴慕神，你从他的生活，你从他的言语，你从他的金钱和时间，你是看得出来的，假不了的，你没有办法装假的。耶稣叫我们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这种虚假的东西很容易，很容易就看出来的。亲爱的家人，你要防躲避啊，躲避法利赛人这种虚假的教啊，躲避文士的教啊，能说不能行啊，这种东西在教会里面充斥着，求神怜悯我们。所以耶稣在最后面就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今天花太多时间在世界，我们今天花太多时间给这个世界，打电动的打电动，追剧的追剧，上网上网，看网络，滑手机的滑手机，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强到一种地步啊。今天主在问我们说，你说我是谁？主耶稣今天也要斥责我们里面的人本主义。最后第三，神忠心的去问我们，请问你要拿什么换你的生命？你要拿你什么换你的生命？三十八节讲的最重，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，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这个可耻是什么意思？就不重要的，这不是我所看重的，这是我要隐藏的，这不是 我生命当中的优先。三十八节其实是主对他的儿女非常一个重的提醒，那就是请问主是不是你的 priority， 你的优先？看到太多的人，工作是他的优先，赚钱是他的优先，孩子的才艺班是他的优先，我要去处理的事情是我的优先，主日聚会、祷告会、在教会参与的服事永远不是我的优先。到那日，到那日，人子在他父和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是可耻的。我真的诚心的在神的面前劝勉弟兄姊妹，主快来了。圣愿听这篇信息的人真的去劝勉你周围的弟兄姐妹，去劝勉你的，去劝勉你的小家园，劝勉你的孩子，主快来了。你们说主是谁？你去问问主，在你里面有没有人本主义？是不是体贴人的意思？求主斥责，求主怜悯，求主医治，让那个撒旦从我们里面完全的退开。最后再问问自己，主啊，我是一个舍己跟上你的门徒吗？我有舍掉天天致死，舍掉我的老我生命魂生命吗？我要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主啊， 唯有我竭力的来爱你，我才会得到那个属天的生命，我才走得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我才走得上这条荣耀的道路。所以将来一条荣耀的道路是显明，主啊，你来的时候，你来的时候，我被你给荣耀，我被你给彰显，我被你所称赞。我看得出来我跟随的是谁，我也知道到那日你彰显的时候，我挺身昂首，我是被你所分别出来，在你的众儿女当中被显明。主啊，我是在荣耀里面被你所显明的。求主怜悯我们在今天照常吃喝嫁娶的时代，被这个世界所捉夺，被这个世界所迷惑。我听了太多的弟兄们沉溺在打电动跟网络的上面，我听了太多的姐妹们沉溺在那些追剧跟那些影片 shopping 购物的上面。主啊，怜悯你的教会，怜悯你的儿女。我们自以为我们富足，实际上我们这么眼瞎，我们自以为我们在走神的道路，实际上撒旦已经占据了我们的心。我们以为我们在走神的道路，实际上我们就像那个瞎眼的一样，完全看不清，我们根本没有舍己，也没背起十字架。求神吐唾沫在我们的眼睛上面，医治我们的疾病，两次的医治，再一次的医治，好让我们看得清楚，也叫我们脱离法利赛人的教，脱离文士的教，不要再过那种虚假的生命，不要看见神迹却看不懂神迹。愿神大大赐福我们，在今日的时候，你一个祷告跟神问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让我认识你，让我跟随你，让我紧紧的来活在你的面前。愿神大大赐福给大家。阿们。